你的多智能体系统里可能正潜伏着一个沉睡的内奸。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3月18日，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今天从 Agent 记忆架构的进化、自主执行的门槛骤降，到多智能体安全防御的紧迫研究能力在加速，边界的压力也在同步升级。 Mistral AI 今天发布了 Forge，定位是帮企业训练属于自己的前沿模型。说白了，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被行业承认的判断：通用大模型不够用。现在市面上所有主流模型 GPT、 4O、 Claude、 Gemini 还有 Mistral 自己的 LeChat 底层逻辑都一样，用公开互联网的数据训练，目标是跨任务泛化，什么都能做但不深。这在消费场景里也够用，但进了企业就遇到麻烦了。企业最值钱的知识往往是那些从来不公开的东西，金融公司多年积累的风控规则、制造企业的公益参数和质检标准、法律事务所的历史案例和诉讼策略，这些东西不在互联网上，大模型当然学不到。以前行业给出的标准解法是 RAG， 也就是检索、增强、生成，把企业文档拆碎了存进向量数据库，用的时候让模型查相关片段再生成答案。RAG 在简单问答里凑合，但有个根本性的缺陷，模型只是在机械匹配词语，没有真正理解业务逻辑，跨文档综合推理的问题答案往往不靠谱。更麻烦的是，企业知识是动态的，产品规格变了，政策更新了， RAG 要不断维护向量库，工程成本相当高。 Forge 走的是另一条路，持续 fine tuning， 把企业知识内化进模型参数里，用的时候不需要实时检索。这个方案更干净，推理时严低，上下文不会撑爆，但代价是训练成本高，知识更新的灵活性也不如 RAG， 两种路线各有取舍。 Forge 压住的是对于真正核心的业务知识，深度比灵活性更重要。竞争格局上，这个赛道已经有几个方向的玩家了。 OpenAI 有 Fine Tuning API， 但数据和模型的控制权在 OpenAI 手里，很多对数据主权敏感的企业客户接受不了。 Databricks 在推自己的 MLflow 体系，适合已经在 Databricks 生态里的数据工程团队，门槛很高，要有专门的 ML 基础设施。谷歌、AWS、微软都在用云服务捆绑 AI 训练能力，但欧洲客户对美国云厂商的数据合规一直有顾虑，这个问题在 GDPR 执法趋严之后没有缓解过。Mistral 的核心牌是欧洲公司身份。数据主权这个话题在大型企业里从来没有降温， Mistral 的法国背景在这里是真实的信任加成，不是软竞争力，是可以写进合同里的条款，是合规审查能通过的背书。这个优势 Open AI 和谷歌都买不来。我的判断是方向选得准，但竞争窗口在收窄，企业模型定制这块真正大规模爆发还要等一两年。现在抢先站住高合规要求的欧洲客户是对的，守不守得住关键在服务交付能力，要做客户成功，做系统集成，做本地化支持，这些都是脏活累活，跟发布一个技术产品完全不一样。 Mistral 以前不擅长这条线。说完企业自建模型，再看 Agent 的部署侧，这边有个更激进的方向， On-Prem LLM 这个开源项目最近在 Hacker News 上被顶上来了，主打的就是两行代码在本地跑起一个自主执行任务的 AI agent， 支持沙盒隔离，不需要连任何外部 API。 两行代码这个门槛说明一件事， agent 已经平民化了，一年前想跑一个哪怕简单的 agent 要配 API key， 要设计工具调用的 schema， 要处理上下文管理，要调试各种依赖版本冲突，稍微复杂一点的任务流，光框架本身就能折腾半天，现在这些全被封掉了，开发者只需要声明任务目标，剩下的让 agent 自己规划执行。这个复杂度的降低不是渐进式的，是跨了一个台阶。沙盒执行这个设计细节值得单独讲。沙盒意味着 agent 行为边界被明确约束住了，它能读写哪些目录，能不能发网络请求，能不能调用系统命令，都有限制。这个设计直接回应了一个很现实的担忧，过去半年社区里陆陆续续有开发者分享自己的 agent 的事故，让 agent 整理代码仓库，结果他判断某些历史文件多余直接删掉了，让 agent 清理桌面，结果他把几个月的工作文档归档到一个不容易找到的位置。这些不是极端案例，是相当普遍的报告。 自主 agent 在执行任务时，只要没有明确的边界约束，副作用几乎是必然的。沙盒是目前工程层面最直接的解法。本地运行这个特性对某些场景来说是真实需求，不是噱头。银行、政府、机构、医疗、系统，这些行业的数据不能发到任何外部服务器，包括 OpenAI 和 Cloud 的 API 端点。 On-prem 把计算全留在本地。沙盒控制 agent 的行为半径这个组合，对这类客户来说几乎是唯一可行的路径，但能力上限是真实的。本地能跑的开源模型现在大概是 7B 到 70B 参数这个范围，和 GPT-4o Cloud 3.7 比复杂推理能力还有差距。任务链条越长，出错概率越高。沙盒能阻止错误扩散，但防不了错误本身的发生。这个约束不是框架层面能解决的，是模型能力的问题。我的判断是 On-prem 这类工具代表了 agent 的生态里一个重要的分叉，把控制权还给用户，而不是全部委托给云端。这个路线现在更适合任务定义清晰、容错率高的场景，别指望拿它处理复杂的多步骤推理。本地模型能力再上一个台阶，大概还需要一到两年。说到 agent 能不能真正自主， Arxiv 上今天有篇论文直接戳了这个问题的核心，标题很冲，为什么 AI 系统不会学习以及该怎么办，来自认知科学的启示。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反转，我们天天听到 AI 在学习，听到模型能力大幅提升，听到各种 benchmark 被刷新，但这篇论文说的是另一件事。现在 AI 的学习和人类的学习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而这个差异会产生真实的可量化的问题。论文的核心判断是这样的，人类学习是开放性的，能自主生成新概念的。你遇到一个从没见过的情境，能从旧概念里类比出新结构，能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之间触类旁通。现在的大模型本质上是在一个固定的数据分布上做极大自然估计，在训练分布覆盖的范围内它表现很好，一旦遇到分布外的问题，也就是训练数据里没有足够对应样本的新情境，它要么生成一个语气很确定但内容错误的答案，要么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认知科学给了几个具体的框架，人类学习依赖至少三个关键机制。第一是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的动态整合，新经验会主动更新长期知识库，不是简单堆叠，是重新组织。第二是少样本泛化，人类看三个例子就能归纳出可以迁移的规律，大模型通常需要海量样本才能稳定泛化。第三是原认知，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不确定的时候能识别出来，而不是自信地给出错误答案，这就是大家说的幻觉问题的认知科学解释。这个问题和 agent 的扩张是直接挂钩的，整个行业现在在做一件事，给 agent 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让它自主规划、自主执行、自主修正错误。但如果底层模型不能从执行经验里真正学习，每次任务完成之后，它和之前一模一样，该犯的错还是会犯，那我们其实是在把一个能力有固定上限的系统推进一个要求它持续适应新情况的角色里。更让人不安的是， agent 在复杂任务里的错误往往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可能完成了 90%， 最后 10% 出了问题，而输出看起来仍然是完整的。没有原认知能力的系统不会主动报告自己的不确定，用户很难知道在哪里去做验证，信任边界出现在哪里，往往是在事故之后才搞清楚的。论文提出的方向是把认知科学的这些机制搬进 AI 架构里，持续学习、主动遗忘、组合泛化，这些概念在深度学习领域不是新的，但在 Transformer 为主的大模型时代，怎么做工程落地还没有成熟的路径，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研究缺口，不是悲观主义。我的判断是，这篇论文说的问题是真实的，但结论要分层看。 AI 现在不是不学，是学的方式有边界，在边界以内能做的事情已经很有价值了，真正需要警惕的是 agent 自主权扩张的速度正在跑赢我们对这个边界的理解速度，这才是今天这几条新闻放在一起最让人想清楚的事。说完这几件大事，快速过一下今天研究圈的动向。今天 Arxiv 上密集出现了好几篇 agent 相关的论文，有意思的是很多篇都在解决同一类问题， agent 的记忆、可靠性和安全性。这不是巧合，说明整个研究圈已经形成了共识，现在 agent 系统最薄弱的环节就在这里。先说记忆这块，今天同时出现了两篇独立的 agent 记忆论文， 一篇叫 Next Man， 另一篇叫 Cranny Man， 两篇各有侧重，但核心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Agent 怎么记住有用的东西，同时又不被无关信息拖累。 Next Man 的思路是把事实性记忆存到模型的潜在空间里，说白了就是不再依赖外挂向量数据库去检索，而是把关键事实直接编码进模型内部的表示层。现在 agent 的记忆方式要么是把所有东西塞进上下文窗口，这个很贵，跑长任务的时候 token 成本直接爆炸，要么是用 RAG 向量检索，但检索出来的东西未必准确。召回率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干净， NextMan 想走第三条路，让模型内化事实，就像人把常识存在脑子里，不需要每次都去查资料。如果这个方向真的跑通了， agent 在执行长任务时引用事实的准确率应该会有明显提升。我的判断是方向是对的，但工程难度不小，怎么做到高效更新这些潜在记忆还是个开放问题。 Cranium 借鉴了人脑工作记忆的结构，名字里的 cranial 就是颅脑的意思，它加了两个机制，一个门控决定什么信息值得进入记忆，一个边界限制记忆总量上限。这其实是在有意识地模拟人类的遗忘机制。人脑之所以能高效工作，部分原因就是它会主动丢弃不重要的信息，不是什么都存。这个思路对当前 agent 系统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大部分框架对记忆管理太宽松了，什么都往里塞，导致检索质量越来越差。两篇论文同天发出，说明 agent 记忆这个方向已经进入了研究热点期，接下来工程框架跟进只是时间问题。再看两个不同方向的工作， AIDA Bench 做了一个专门针对 AI 数据分析能力的基准测试集，需求说出来其实很直白，现在市面上卖 AI 数据分析的产品一大堆，但你怎么知道哪个真的好用？靠各家自己的 demo， 靠销售说辞都不靠谱。AID Bench 想做的是给这个赛道建立统一评测标准，让不同模型、不同产品的能力可以被客观比较。从工程师角度看，有了标准、基准，选型的时候至少有参考依据，不用完全靠经验拍脑袋。任何基准都有局限，真实业务场景的复杂性很难完全覆盖，这我承认，但有比没有强太多，尤其这个领域增长这么快，越早建立评测体系越好。数据分析是 AI 落地最成熟的场景之一，这个基准如果被广泛采用，会对整个赛道的产品竞争产生实质影响。 GSI Agent 这篇看起来很小众，但它代表了一个我觉得会大规模复制的趋势。它把 LLM 应用到了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的专业工程领域，就是城市里管雨水排放的那套系统，跟 AI 看起来挺遥远，核心技术方向却很通用。用领域专业知识增强通用 LLM， 让它能处理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问题。 GSI Agent 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工程化案例，怎么把市政工程里的行业规范、计算模型、历史数据整合进去，让 LLM 真正能用于专业决策支持。这个模式在未来几年会不断复制。今天是雨水基础设施，明天就是电网调度、桥梁检测、水处理运维。专业工程行业的 AI 应用其实比消费端更有刚需，只是技术门槛高，大家还没摸透怎么做。 GSI Agent 算是把这条路趟了一遍。最后说三个更底层的研究方向。 DynaTrust 想解决的问题听起来有点科幻，多 Agent 系统里的睡眠 Agent 攻击，简单说就是在一个协作的 Agent 网络里，某个 Agent 可能被恶意植入了隐藏行为，平时表现正常，等到特定触发条件出现才发动攻击，行为模式类似软件后门。 DynaTrust 用动态信任图来防御，核心是给 Agent 之间的协作关系建立一套实时信誉评分，根据行为历史动态调整信任权重。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生产系统里还没大规模暴露，主要是因为真正大规模的多 Agent 部署还没普及，但趋势很明显，一旦企业开始把多个 Agent 串联起来跑关键业务，这个安全漏洞就会变成真实威胁。现在提前做防御研究时间点是对的。 Comprehension Gated Agent Economy 这个名字很长，但核心思路一句话说清楚， AI Agent 在做经济决策之前必须先证明他真的理解了任务，才能被允许执行高风险操作。这套理解门控架构针对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风险， Agent 可能在没有真正理解指令的情况下就去执行资金转账、合同签署这类不可逆的动作。加一道验证，要求 Agent 先回答清楚，你理解这个任务的含义吗？ 通过了才放行，是一个防止灾难性误操作的合理设计。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真实授权交给 AI agent， 这种先理解再行动的原则很可能会变成行业部署的默认要求。 Form follows function 这篇用了建筑设计里的老原则形式服从功能来讨论 AI 模型架构。他提出的递归镜模型核心想法是让模型结构能根据任务需求动态调整，而不是固定死的一套。这个方向从效率角度看挺诱人，同样的参数量结构用对了效果可以差很多，动态结构当然也带来了训练和部署上的额外复杂度。这篇还在很早期的研究阶段，离工程落地还有距离，但他提出的问题是真实的，我们现在的模型架构在功能转化这块确实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今天所有新闻指向同一个张力， Agent 的能力边界在全面扩张，记忆更深，执行更自主，领域渗透更广，而安全研究也在同步跟进。从动态信任图到鲁棒优先架构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 agent 可信。 Mistral 让部署门槛降到两行代码，认知科学却在提醒我们 AI 还远未真正学会学习能力与信任的赛跑。今天只是其中一天，而我觉得这场赛跑还远没到终点。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 我是你的主播，我们明天见。